第六集，
这是翡翠，没错，肯定是翡翠。
文文边仔细观看，边喃喃自语：“前面说过，盒子的大小与你手中的鼠标差不多，通体翠绿，隐约看得到里面像是有什么东西。”文文反复查看后说道：“
盒子是翠，里面黄中泛红的翡，只是看不清楚里面的翡。”雕刻成的是什么？
拿着盒子进车里，拿出放大镜观看一番后，他终于在盒子中央发现盒盖与盒身之间的缝隙。女孩子天生有打开盒子的习惯，譬如珠宝盒、化妆盒。文文一只手紧紧握住盒身，一只手轻轻的向上掀起盒盖，不料盒子扣合的很是紧密严实，轻轻用力根本掀不开，加大些力道后还是不行，于是又改为用力掀，再后来猛力掀也掀不开，最后文文用浑圆修长的两腿内侧夹住盒身，双手握住盒盖，眉头上扬，杏目圆睁，粉腮微鼓，薄唇轻启，玉牙紧咬，猛地用力一掀，盒子开了，但盒身盒盖却同时破裂开了，盒身裂成了几段，断口处像玻璃碴般锋利，扎进了文文的手掌里，鲜血激涌而出，染红了翠绿的盒身，也染红了盒子那个鹅黄色中透出些许红意的小物件。这个盒子从外面看上去很是厚实，不料却是薄如蝉翼，那是因为盒子的内侧被打磨得毛茸茸的，坑洼不平，所以看不清楚里面的东西，给人一种盒子很厚实的错觉。现在能清楚的看到盒子里面放着的小物件儿，是个人，眉目唇齿清晰可见，衣衫仿若随风飘卷，雕刻的栩栩如生。更让人出乎意料的是，文文手里涌出来的鲜血染红这个人后，他竟然吱吱作响，飘出一缕淡淡的青烟，仿佛这个小人是刚从炉匠的火炉里夹出来的。青烟渐渐变浓，化作一团浓浓的白雾，聚在文文的手掌之上，不生不散，就如同文文的手里托着个洁白的足球一样。这只是瞬间发生的事情，大家回过神来，正欲挥散白雾查看文文手上的伤势时，却见白雾猛地向上腾起，化作一条如蛟龙般的白气，绕着村子周围的山谷急速盘旋了几圈后，又慢慢的聚缩成一团，迅速的朝我们砸了下来。这时候我们才明白什么叫做迅雷不及掩耳之势，刚瞧见那团白雾要砸下来，还没来得及眨巴一下眼睛，白雾已经到了我们的头顶。不过它没砸我们，而是停在了文文的上方，化作一缕缕的细小白气，像淋浴喷头往下喷水一样，淋在了文文身上，直至完全将它包裹在一团白雾之中。慢慢的，白雾散去，直至消失，仿佛文文的身体将白雾完全吸收干净似的。大家瞠目结舌，呆呆的愣了许久后，文文哇的一声大哭起来。我这才想起他的手刚才被刺破了，流了很多血，自己兜里又没有手帕之类的适合包扎的东西，外面的衬衣刚才又是钻土坑又是下大墓的，脏乎乎的，只能脱下衬衣撕开自己的背心给他包扎手。文文的手臂还在不停的颤抖，身子也随着抽泣声上下起伏。
没事了，那只是凌晨的雾气露水，没什么的。
我边给他包扎手边安慰他。
那是不是湿气？
文文抬头用惊恐的眼睛瞪着我，结结巴巴的问道：“
不是，别瞎猜，湿气是上不来地面的。
可是 是你们用盒子把它带上来的。
文文忽然抱住了我，用头埋在我的怀里，不住的哭泣。刚才为文文包扎手，他撕开了贴身小背心，现在是赤裸着上身被他抱着，他的脸颊紧紧的贴在我的胸脯，柔软的上身也紧紧的靠在我身上，他的体香像蛇一样把我缠绕了起来。我是个小伙子，没谈过恋爱的小伙子，我又不是唐僧，哪能受得了他这样抱着我？一颗从没为女人跳过的心立刻砰砰的剧烈跳动起来，该粗的也粗了。我壮着胆子把手放在他的后背上，半抱半拍，假公济私的安慰他说，没事儿，别怕，只是一团雾气而已。然后又学着电影里男英雄的口吻说道，有我在，你尽管放心，我会保护你的。他缓缓抬起头望着我，满以为他会像电影里的女主角那样默默含情的看着我，没想到他却伸手将我推开，把脚向着大墓的方向急速跑去。
你干嘛去？快回来！
我急忙大声喊道。文文听到喊声后，不但没有停下脚步，反而跑得更快了，转眼间便跑进了前面的那片玉米地里。这时候的玉米杆已经长成了有2米多高，前方茫茫一片都是玉米地。这个从未下过地的大城市的女孩，黑灯瞎火的跑进玉米地，不迷路才怪呢。
王成，你留下，海生和我快去把他追回来。怎么了他这是？
没等说完，我便把脚追了上去。进玉米地里追了一节后，我便和韩生分头去追。小时候就听说过游击队躲在青纱帐里打鬼子的故事。这漫漫无际的玉米地里钻进去一个人，他要是不想出来，你找到他的希望是很渺茫的。多的数不清的玉米叶像一片片横放着的钢锯，冷笑着滑向我飞奔过去的赤裸的上身、脖子、脸颊，留下一道道横竖交叉的血印。一阵阵疼痛袭上心头，脑子也顿时清醒了许多。这样找下去可不是办法，喊破喉咙踏遍田地也不会找到他的。他会去哪儿呢？脑子里忽然闪过刚才挖掘的大墓，他会不会跑去那里了？当下不再犹豫，折出身来，顺着田间窄窄的小路朝大墓跑去。跑到大墓这里，还是不见文文的踪影。刚才被我们抚平的地面上，却清晰的印着一串脚印，是文文穿着的运动鞋留下来的。心下略宽，便顺着脚印一路探寻过去。追出去有2-3里地，玉米地便到头了。脚印却一直向前延伸，前面是一片黑压压的树林，那是朱家坟。朱是朱元璋的朱，村子里的老人说朱家坟里有5座大墓，是朱元璋的兄弟儿子亲戚的坟墓。朱家坟不像其他的坟墓一样有高高耸立的硕大的坟头，朱家坟没有坟头，整片坟地之上长满了又粗又高的松树柏树，即便是三伏天，这里也是阴黑阴黑的，不透一丝阳光，树下全是半人多高的荒草。没人敢进去这片坟地，就连村子里胆子最大的张大虎和晋飞也不敢进去，就是让全村子的人都在外面等着，让他俩结伴进去转半圈，他俩也不敢，因为大家都知道进去的没一个能出来，大家都不傻，都不会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。清朝的时候一队兵马进去过，一个都没出来， 连匹马都没跑出来。
民国的时候，一个排的人荷枪实弹的进去过，也没有一个人能出来，连一声枪响都没听到。玉米地与朱家坟之间隔着宽宽的一段荒地，没人敢挨着朱家坟种地。我站在荒地上，心里那个犹豫呀。你说我要是进去，韩生和王昌以后会不会说我是色胆包天的？为了一个抱过自己的女孩，把命给搭上，值不值呢？可是文文已经跑进去了，她不知道里面是坟地，她会不会靠在树旁不停的哭泣呢？
就在这时，树林里隐隐约约飘出断断续续的说话声，还夹杂着清脆的咯咯笑声，
是文文的笑声。
我真的是色胆包天，无药可救了。因为一听到他的笑声，我拔腿便跑入了树林，顺着声音寻了过去。模糊看到前方有身影晃动，再跑近些后，我打开了手电，晃向那个人影，喊道：“
文文，文文！”
顺着手电的光束，我看到了文文的背影，背影旁边居然站着两个穿红衣服、头扎冲天小辫的小孩。两个小孩扭过头来，瞪着黑漆漆的眼睛冲我甜甜的笑。文文像是没听到我在喊他，仍旧背对着我，双手各拉着一个小孩。遇到这样的情况，不知道你怕不怕，但是我确确实实没害怕，因为压根儿就没来得及害怕。我只是关心文文会不会出什么事儿，快步走了过去，对着两个红衣小孩子大声狂喊道：“放开他，你快放开他！”旁边的小孩是男孩，他眨巴了几下眼睛，迷惑不解的看着我，好像不知道我为何气急败坏的朝他们喊叫。右边是女孩，听到我咆哮后，他竟然哇的一声大哭出来。如果俩小孩朝我扑上来，我会以拳脚相迎，就是打不过他们，我也断然不会退缩的。万万没想到小孩会哭，我手足无措的站在原地，不该如何是好了。就在这时，远处飘来说话声：“
谁这么大胆，竟敢欺负我家小公主？”话音刚落，我面前便出现了一个壮汉，大汉足足两米高，膀臂粗圆，身穿一件明黄色长袍，头上戴着一顶乌黑发亮的头盔，一脸的络腮胡子，怒目圆睁的朝我瞪来。我心想，这下完了，把小孩家的大人招来了。这等模样的大汉轻轻挥我一拳，我就玩完了。抬手抵挡，手臂肯定断成几节，又不能跑，文文还在那儿呢，再说也未必能跑得过他。软语相求，伏地讨饶，我又做不出这等软骨头的事儿，这可怎么是好呢？没想到他怒目瞪着我，仔细上下打量一番后，竟然朝我尴尬的挤出几丝笑容道：“
误会，误会。”
转头又向女孩说道：“这位公子啊，是与你玩笑戏耍，请小公主不用惊慌。”
大汉声若洪钟，震得我耳鼓悠悠回响。小女孩还是在哭，大汉弯下腰去，笨手笨脚的抚慰着她。他这么一哄不要紧，小女孩却哭得更厉害了。偶然抬头，便看到小女孩红扑扑的脸蛋上垂下两道泪痕，泪珠子从下巴不住的滴落在草地上，圆圆的眼睛似乎有涌不尽的泪珠，也似乎有说不出的委屈。女孩越哭，大汉越是手忙脚乱，急得他不住的抓着自己的胡子。看着女孩哭，我这心里也是酸酸楚楚的，不是个滋味，
毕竟是自己把人家吓哭的。
张继走过去，蹲在女孩面前说道：“
哎，哥哥错了，哥哥不是有意吓你的，哥哥跟你道歉了。”
说了一大堆好话，还是止不住女孩的哭声，逼得我实在是没办法，只好给小女孩学猫叫、学狗叫来逗她。最后居然对着她扮了几个鬼脸儿。
小女孩见我扮鬼脸，终于忍不住破涕为笑，还伸出小手来捏我伸出来的舌头，舌头自然不能让她捏到。我呵呵手指去挠她痒痒，她便咯咯的笑着躲在了大汉的身后，甜甜的笑脸上还挂着一粒晶莹的泪珠。
大汉也憨憨的笑了，随后伸手抱起两个孩子，冲我点点头，转身离去。小女孩趴在大汉的肩膀上看着我，忽然学着我的样子朝我扮了个鬼脸，旁边的小男孩也呵呵的笑了起来。走了一段后，大汉忽然停了下来，放下两个孩子，转身朝我走来：“
带上这个，可保你不受厉鬼妖魔的欺凌。”
大汉从兜里拿出条明黄色的丝带，丝带下方有个墨绿色的长方形吊坠，有半个打火机大小。大汉给我挂在脖子上后，又朝文文看了一眼，道：“
他没事，天亮后自然会好。”
顿了顿，又道：“
以后若有闲事，可来此相聚，我家主人一直牵挂着你。”
说完转身过去，抱起两个孩子离去。
我明白，这是遇见鬼了。一个盗墓人遇见鬼是司空见惯的事情，就像明星传出去绯闻一样，很正常。
如果一个盗墓人挖了一辈子古墓，连一个鬼都没遇到过，那他便有资格获得终身成就奖了。
大汉走后，我摸了摸自己的脖子，却摸不到刚才那个大汉给我挂在脖子上的墨绿色吊坠，这也是鬼的一贯伎俩。刚才明明给了你东西，可是他一离去，东西便不知所踪，让你空欢喜一场。
文文还是背对着我站在那儿一动不动，走到他面前，却见他双目无光，呆滞的望着前方，身子僵直，像一个雕像一般。
文文，文文！
我边喊边用手在他眼前来回晃动，见他的眼睛一眨不眨，我急忙伸手试探他的鼻息，幸好呼吸正常。我的手指无意中触碰到了文文的嘴唇，文文立刻像虚脱一样瘫倒下去，惊得我冒了一身冷汗，急忙伸手将他扶了起来，却见他双目紧闭，面色红润，如同在睡梦之中。我赶紧把他背了起来，顺着原路赶回去。
时值酷夏，文文身穿一件白底蓝穗花的圆襟短衫，他伏在我光光的后背上，光滑的脸蛋不时蹭着我的后背。我这心里自然是心慌意乱，心猿意马，心神荡漾了，只盼着这条路永远也走不到头。进了玉米地，顺着土路走了一半，就见前面不远处有手电来回扫射，还传来寒声压着嗓子叫我的声音。听到我答应后，寒声赶了过来，见我气喘吁吁的背着文文，便说：“
你歇会儿，我来背他。”
我说：“没事，一会儿就到了。”
寒声又说让他背文文，我还说没事，不重。寒声便边走边琢磨，猛地呵呵笑了起来，笑得我面红耳赤。
你这是在唱戏吧？唱的哪一出啊？是不是猪八戒背媳妇？
寒声笑道：“
别瞎说，再有几步就到了。瞧你脸上脖子上划的血道子，也不知道挡挡玉米叶。你还说我，瞧你就像穿着件红道道衬衣一样。你这都滑成啥样了？”
不一会儿，我们便来到文文的车旁。王昌见状，急忙打开后车门，
我小心翼翼地将文文放进车内后，与王昌寒生席地而坐，等待着黎明的曙光。